我们继续圣约神学哈，那我们今天要讲这个圣约与我们家庭生活的第二个的方面，就是圣约与圣约的与圣约家庭。那我们上一周讲过圣约与这个长老制哈，那今天就要特别谈圣约与圣约的家庭。那如果要问你这个世界有多少个家庭，你应该是很难去回答的因为人很难通过这个统计学或者人口普查得到一个精确的数据说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个家庭构成但是我们也不用特别的焦虑，因为圣经呢它给我们一种分类的方法。这种分类的方法呢，最早是呈现在罗马书第五章。那么圣经将人类呢分类在两个代表之下，那一个代表是亚当，一个是在基督里要不你就在行为之约的这个代表之下，或者你在恩典之约的代表之下。如果按照这种的类分去划分家庭的话，这个世界的家庭无非是两种家庭，那一个是在恩典之约中的家庭，一个在行为之约中的家庭。而这两种家庭它的区分是用本质的区分，就是一个是有神的，一个是无神的，它也是两种教育、两种生活、两种的结局。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说圣约神学与我们的家庭有关联性？如果没有圣约神学那我们就不知道我们的家属于被上帝的恩典所更新的家庭。如果上帝的恩典不临到一个人的家庭，那这个家庭他就在这个魔鬼的这个奴役之下，甚至说他一直处在行为之约的咒诅之下。但一个未蒙恩的家庭，他不知道他的家庭是被奴役的，他认为他的家庭都特别的美好，因为他们家可能有好的工作，有顺服的儿女，或者有每一年都有家庭进步的计划。可是他就看不到这个家庭里面是没有上帝的。那约翰·班扬在《天路历程》里面第一章就讲述了第一个的寓意的表达，就是一个罪人神的恩典临到他，他就认识到这是一个将亡城，要离开这个城去往天堂。他认为这个事非常严重，他就告诉他的妻子和孩子。他的家人们对他的这个消息的表达不但没有兴趣，他认为他说你是不是发烧了，是不是烧糊涂了，是不是生病了，跟他说你躺床睡一会儿你就好了，结果睡了一晚上还没有好。第二天继续说你们要离开这个城市，这是将亡城。他的家人呢就认为他是疯了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因为他的家人是无知的，他的家人不知道他们处于一个被咒诅的境况的这种的处境之下。我们就说行为之约的家庭就和这个约翰·班扬所描述的那一个基督徒的家庭的状态是一样的。未蒙恩的人，他对他的家庭是一种美好的向往，他从来不会认为家庭中缺失了一个最重要的主体，就是上帝，他们不这么去认为。那么唯有圣约神学可以让我们知道神的恩典之约临到了一个人，也临到了这个家，这个家都在上帝的这个应许的范围之内。你可能会问，是不是一个人明白了圣约神学，他的家人都纳在这个约的里面，他的家一定会更好？是不是懂圣约神学的人他一定更注重家庭，更尽这个家庭的责任？那没有圣约的这个家庭，他的家会不会更惨呢？我们需要好好的思考。其实在这种现实的教会现状里面，懂得圣约的家庭的家庭也不一定敬虔，有些他们不懂圣约的观念，他的家庭可能比那些懂得圣约家庭更敬虔。但是圣约家庭的观念出现，它是源于什么？它为什么必须在约里面来认识我们的家庭？如果我们在圣约当中看不见我们家庭的这种被神恩典所临到的这种现象的话，我们家的将来会如何？ 这个是我们值得思考的地方。我们先要看圣若家庭的根基。有些人是不认同啊，家庭是被上帝的约所覆盖的。那么在前面我们特别谈过，当一个人信主的时候，他的妻子可能不信，他的孩子也可能不信，但是上帝应许临到这个信主的丈夫，也临到他的妻子，临到他的孩子。那整个的家虽然只有一个人信，但是上帝的恩典的这个应许已经临到他整个的家庭。我们采取这种的观点。那么先从创世纪来看，那创造的时候呢，上帝也造了亚当和夏娃，上帝也创造了家庭，上帝给了这个家庭伟大的使命，就是要繁衍众多，治理这地。创世纪一章和二章的描述它略微有点不同。你发现上帝应该在第一章里面去介绍如何造亚当和夏娃但是第一章没有提到，在第二章提到的。那么第二章是不过是把人被造的那个场景拿出来进行详细放大的一个写作，但是我们总是可以从第一章看到上帝是透过家庭的方式生养众多，让全地充满拥有他形象的人。上帝也盼望着生在地上拥有他形象的人都能够去敬拜上帝。那么上帝与亚当立了一个约，通过这个约和亚当建立一个关系，亚当也是在这个圣约的当中去敬拜神和认识神，我们被称之为行为之约。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果子你不可吃，吃了日子必定死。这是这个约的这个内容。亚当在这个约里面要顺服上帝，敬拜上帝，但是亚当却背逆了上帝他从敬拜上帝的处境当中变成了一种的恐惧、害怕和罪疚，他与上帝隔离了亚当他的罪不单影响他和夏娃，也影响了整个的人类，因为亚当是我们的代表。亚当就从此隔断了全世界所有的人类、所有的家庭和上帝有一种这种相交的关系。因为罗马书那这样写道，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又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那这个话语有一种的推论和延伸，不单是亚当的后代子孙，连亚当之后所建立的每一个的家庭，他们对上帝的认识不再是敬拜，而是不荣耀他，尽所能的抵挡上帝。除非上帝的恩典临到这样一个堕落的家庭，否则这个家庭是毫无希望的。堕落的家庭依然是很卓越的，在创世纪第四章你可以看到蛇的后裔、该隐的后代，他们的家族是很兴旺的，他们家族里面出了非常多的伟人和一些创造者出现，他们有创新，他们有发明，但是他们的行为目的和罪恶的行为的表现却是抵挡上帝，他们根本不求问耶和华这是他们的一种的这种的现状。那么人类的家庭既然在这个行为这个咒诅之下没有了那个恩典的记号，没有了和上帝的相交，人类家庭就从此没落下去、黑暗下去、沉沦下去吗？不是，上帝他的旨意更美好，上帝的计划也并没有失败。上帝在三章十五节给所有的人类罪人提供了一个好的消息，就是应许女人的后裔要打破撒旦的权势，而且这个应许是上帝独立的，他以主权的方式向人来应许下来的，而这个应许成了罪人的盼望，也成了在行为之约下被咒诅家庭的盼望。那这个恩典之约在旧约的家庭中是如何展开的？我们先要了解恩典之约在旧约呈现的圣约家庭观。首先最早的用约这个字的是出现在创世纪六章十八节，就当时整个世界都败坏掉了，行的是可恶的可耻的事，尽情抵挡上帝，上帝要把他们从这个世界上除灭， 上帝还在这个世界留了余种，这个余种是上帝特别拣选了挪亚，使挪亚蒙恩。上帝也特别透过他的启示告诉挪亚说，我却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子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这里看到这个约的包含的人不单是挪亚自己，神也将这个约覆盖在他的妻子他的后代的身上。那么在洪水的这个审判之下，我们看到余种得以保留，而这个余种的保留是在乎上帝的应许，因着挪亚，因着上帝的恩典，上帝把这一个的约覆盖到他整个的家庭。那么后来在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这个内容当中也清楚看到这一点。创世纪十七章第七节，神启示与他和他世世代代立约，我要与你跟你世世代代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那么创世纪十七章七节是很重要的应许，这句话不单是一个应许，也更显明了福音的意义，也更证明了恩典的优先，恩典优先人的信心，恩典优先人的行为。亚伯拉罕的后代包括谁？包括他肉身自身的，也包括他属灵的，他属灵一定是主要的这一个的脉络的延续。所以恩典一定先于人的行为，在十七章十七节显明的非常的明确，上帝也将他的约覆盖在亚伯拉罕世世代代的后裔。谁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说我们今天可以自豪地说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因为行为吗？不是。是因为我们的道德优秀吗？也不是。而因为上帝最早的那个应许。那么这个应许是这么宣告的，是这么宣讲的。那么在应许里面，神也赋予亚伯拉罕责任。那么在第十八章十八节到十九节，神吩咐亚伯拉罕对他的后裔要履行教养的责任。神说，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他而得福，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行公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就成就了。神说我要让他成为大国。那么成为大国，一方面依靠上帝主权的应许和作为，另一方面呢，人还要尽到他的责任，让他的后裔遵行主道。这是神对亚伯拉罕讲的，神的应许是上帝要做的，神也同样赋予了亚伯拉罕应有的养育儿女的责任。亚伯拉罕所做的就是将神的话教导给他的后裔认识耶和华，并敬畏神，顺服神，遵行上帝之话之道，这就是亚伯拉罕当做的。那么亚伯拉罕他是否履行了这一吩咐？我们说透过创世纪二十二章完全可以看到亚伯拉罕履行了这一命令。二十二章是亚伯拉罕献他儿子的那个记载，神要试验亚伯拉罕，让他把他儿子献在这个坛上作为燔祭献给上帝。亚伯拉罕真的顺服了啊！这一章绝对不是像别人讲的一样，亚伯拉罕啊，每次躺下都眼中流泪啊，不是的，咱们是凭着信心，相信神能够使无变有，使人从死里复活的信心，献上他的儿子，那种人本的解经就发挥这一段的讲解。亚伯拉罕多么爱他儿子，不敢跟他妻子说。然后亚伯拉罕怎么痛哭，怎么绝望？不是，亚伯拉罕是蛮有信心，他的信心达到一定的巅峰，他知道神能够使他的儿子以撒生下来，也能够重新再赐他一个儿子，会他更相信一个更主要的核心，他的儿子会被救赎的。在二十二章六节，他的儿子对他父亲说，我父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看哪，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 这句话的询问就看到他的儿子不是对宗教信仰一无所知的，他对敬拜的事情是有了解的，他也知道救赎的意义何在。他说，父亲啊，这里有火有柴啊，但这里没有羊羔。人民解经这么说，这句话触动了亚伯拉罕的心弦，亚伯拉罕就两眼的这个泪水在眼中打转。不是的啊，他询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就足以显明以撒在这个家里面常常的看到亚伯拉罕敬拜上帝，甚至他也和亚伯拉罕一起敬拜上帝，他才有这样的询问。如果以撒未在家里受过这个信仰的影响，亚伯拉罕未执行过上帝的命令，那以撒就乐乐呵呵的，我爹去哪我也去哪，他也不会问爹羊在哪里，他不会这么问。那么亚伯拉罕当时有教会吗？没有教会。他们从哪里获得这个献祭赎罪的观念呢？是源于亚伯拉罕在他家里实行了圣约家长当尽的责任，将救赎的观念、献祭的元素贯穿在整个的家庭当中，所以他的儿子可以问出这样的一个神学救赎意义的问题来，就证明了亚伯拉罕履行了这一责任。路德就写道，亚伯拉罕在帐篷里有神的家教会，就像今天任何属灵和敬虔的一家之主教导他的孩子敬虔，这样一个家就是一个学校，一个教会，一家之主就是他家里的主教和牧师。我们又接着可以看到，在申命记六章四十八节，神命令圣约子民教导他们的儿女。那么在这段经文呢是非常著名的，就是以色列，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的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这经文写给谁的是很关键。有些基督徒认为说这段经文是写给旧约的以色列人，跟我们没有关系，这种解经是错误的。圣约神学帮助我们看到新旧约的连贯性，这段经文是写给旧约圣约的子民，是写给圣约家庭的父母。这段经文也告诉我们的儿女跟上帝是有关系的，他生在这个家里，这个父母就需要照着主的律例典章教训他们去认识耶和华。在旧约如此有吩咐，那么在新约也没有削弱做父母的要按照上帝的话语教养他的儿女。以弗所六章四节那里写，你们做父母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六章四节会告诉我们说，父母要利用一切的机会向孩子教导关于神的事。是什么时候？圣经没有写，是让我们有一个空间去理解，就是你要在一切有利的时间和孩子单独或者聚在一起的时候，都应该利用有效的时间、有效的空间和储备上帝的话语来教训警戒你的儿女。所以我们说申命记六章四到九节它不单是写给旧约圣的子民，也是写给新约圣的子民，这个观念在新约也同样被重复，甚至让我们明白我们的孩子生下来和上帝是有关的，所以上帝吩咐我们要如此的行。在诗歌书也同样提到对圣约家庭的要求，七十八篇是非常长的一个篇幅。那么在七十八篇一到八节，我们可以看到重要经文的描述。 是我们所听见所知道的，也是我们的祖宗告诉我们的。我们不能将这些事向我们的子孙隐藏，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因为他在雅各中立法度，在以色列中设律法，是他吩咐他们祖宗要传给子孙的，使将要生的后代子孙可以晓得。我们也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好叫他们仰望神，不忘记神的作为，唯要守我的命令，不要像他们的祖宗是顽梗悖逆，居心不正之辈，向着神心不诚实。这里特别要教导那些旧约的做父母的，要将他们曾经所看见所听到上帝的启示教导给他的儿女，不要把上帝的大能和美德隐藏起来。如果你接着九节往下读，你会发现诗人让做父母的对孩子讲解什么事，讲解上帝在埃及实行的大能和神迹，把以色列人拯救出来，来讲述神使红海分开，神使那个苦水变甜，神使玛拿从天降下，这些神迹奇事，这些上帝的作为，都属于上帝救赎当中所做的功，而做父母呢，需要把这些救赎的工作讲解给他的儿女。讲解这些是有一个目的，叫他们仰望神，不忘记神的作为，因为他们的祖宗是悖逆神的，上帝希望他们的儿女不要效法他们祖宗的步伐，向着神心怀不诚实，这是诗歌书的表达。那么恩典之约在新约呈现圣约的家庭观是如何延续的？我们在新约的使徒行传完全可以看到旧约的应许在新约的延续或展开。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次进行讲道，圣灵降临充满彼得，有能力的宣讲了耶稣基督的福音，那些听到福音人就喊着说，我们该怎么行，我们感觉扎心，我们如何的改变自己，如果脱离了罪呢？彼得说，你们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儿女的，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的。你看到这个应许，你会想到哪里的应许？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我要和你以及你世世代代的后裔立约。这里说应许不单是给你们的，也是给你们的儿女，并一切远方的人，这个远方指的是外邦人。神的福音不单要临到你们这些成年人，也临到你们的儿女，并要临到了外邦人。所以神的应许跨越了时代，跨越旧约到新约，依然并没有改变，因为神的应许临到做父母的，也会临到父母所生的儿女。那么这一点在以弗所六章四节也得到了一个延续，就是要照主的教训劝诫养育他们。我们甚至可以说，除了父母尽心尽力能把神的旨意符合圣经的世界观教导给孩子外，还有其他人和其他机构吗？好像没有。除了自己的父母从肉身里面非常爱自己的孩子，那么圣经这种的教导也同样告诉我们，也只有那些蒙恩的父母，他更注重自己孩子属灵的状况，是否重生，是否得救。按说是没有父母不爱自己孩子，甚至说父母超过所有人对孩子的爱是最至诚的，但是今天却是属灵的父母不爱自己孩子，不关注自己的生命，这个是一种的病态，也是一种的现象。当你带孩子去教会时，你会教导；当你在家里和路上与孩子时不时谈论上帝的事情时，你会教导。当然是通过你个人的榜样，你也会教导。然而仅仅透过偶然或随意 不会把孩子带到主的教导和劝诫中的。这句话是说，我们在主里教训劝诫孩子，它不是一个随机性的，它不是一个偶然的一次机会，它是要透过你全部的生活，一个全时间全方位的去教导你的孩子，不单是你的言谈，不单是来到教会，也不单是你生活的榜样，你都应该去教导自己的孩子。如果你没有一些规律或者结构目标的话，你把主的教训和警戒变成一件可行的事是非常的难的。一个家庭的父亲和母亲能够在家里有固定的家庭敬拜，是最有规律、最有效、最有目标、最稳定的、最容易的方式，能够将上帝的教训和劝诫教导给自己的孩子。所以你不是单把孩子带到教会来交给教会，而是教会教导你，教导你的孩子，你就应该回到家里面尽你所能来教导你的孩子。所以六章四节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你要锻炼操练一种家庭敬拜的生活，带领孩子读经，带领孩子祷告，才能有效地将主的教训有系统的、有规律的、有属灵良好的习惯的方式教导给你的孩子。圣经对圣幼家庭的描述如此美好，可是在教会历史中圣约家庭的观念是没落的，同时在某一个时间圣约家庭的观念也得到了一个恢复。我们在初代教会可以看到，通过保罗的书信，教会对家庭的观念是极为重视的，包括在选立教会的监督长老之时，保罗非常提到家庭在这个长老治理下的有效性。如果一个圣职人员不能治理他的家，他怎么可以治理成教会呢？这是表达家庭的重要性。同时保罗还在书信大量教导夫妻养育孩子的观念。所以在初代教会你可以看到，教会领受这个家庭的观念是非常的重视，而且是健全的，是有效的。教会没有忽略家庭，也没有轻看家庭，也没有扭曲家庭的结构。可是使徒们之后的时代，家庭观念就出现问题了，家庭的观念就受到了异端和异教甚至错误教育的影响，圣约家庭的重要性就没落千年之久。这个千年之久是什么时候？大约主后的二世纪，一直到什么时候？到了宗教改革前夕，家庭的观念就没落了，因为教会的制度变得畸形，家庭的职分被忽略。这一千年里面可以说是令人极为痛心的事情。在凯瑞·普塔克他的《家庭敬拜》一书中研究，他特别指出，家庭观在教会历史中没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诸多原因造成历史中黑暗的阶段。就是家庭的没落不是瞬间没落的，路德的改教不是他一个人可以改教的，有一个综合因素的一个孕育孩子也不会马上出生，他需要孕育的过程。那么家庭没落是因为诸多错误的思想、扭曲的教义不断的把家庭那个根基给拆散、给拆毁，那么家庭观念就不断的没落下去。那么有几点我们值得去注意，是什么样的思想影响了家庭的重要性变为一种荒废。首先是异端和异教的思想的渗入，强调独身是完美境界的标志之一。初代教会有一个异教的思想叫诺斯里主义，他们认为身体是恶的，物质是恶的，恶的身体囚禁了我良善的灵魂。他们在这个期间就产生两种思想，既然物质是恶的，那身体不重要，灵魂重要，我可以随意犯罪，灵魂可以得救，就成了放纵主义。另一群人认为说，既然身体是恶的，身体让我的 让我的灵魂犯罪，我应该苦待我的身体，因为苦待身体让我身体不犯罪，灵魂就洁净，这成禁欲主义。而这个禁欲主义者就被一个异端拿来进行的发挥，叫马吉安主义。马吉安主义有一个教义，他说独身是完美境界的标志之一，就是不结婚，结婚啊同房那是污秽的。所以独身的观念就在这两种的思想，一个异端和异教的思想当中孕育而出。独身是圣洁的，独身是完美的，独身是被高举的。你敬不敬虔不是看你有没有行善，而是你有没有独身啊，就是好像说你是不是和尚要看你有没有结婚啊，结婚的都是假和尚俗家弟子，对吧啊。那后来呢有了修道主义的兴起，这个修道主义的兴起的前因也跟诺斯底和马吉安的思想是有关联性的。修道主义是倡导一种啊，不是高居，是独居啊，独身的优越，就是离开闹市啊，这个世界是败坏的，闹市是有罪的啊，教会也是败坏的，我们不要在教会里面过生活，我们不要在这个社会里污染我们的灵魂。我们去哪里？我们到沙漠，到戈壁，我们到山洞，到森林里面去过一种独居独身的生活，不结婚。所以修道主义有一种观念，无论做女修士还是男修士，首要条件不能够结婚。而这些修士们的出现就高举了独身的观念，认为独身比那些结婚的更圣洁，比那些结婚的更优越。这些潜在的思想就不断的在侵蚀教会。另一个观念是从丈夫到童贞，初期教会告诉我们丈夫应该爱妻子，丈夫应该养育儿女，丈夫应该好好的工作，要有基督教的工作观。到了二世纪三世纪的时候呢，这些独身的思想不断的扩展的时候呢，有些基督徒的这个丈夫呢开始受到了一些鄙视。那些未结婚的人认为呢，如何才能更敬虔，就是不结婚，不结婚。而这种观念又进入了当时的那个主教制。在主教制里面，有些人倡导说主教最好是不结婚的。那么初代就有一种说法啊，在那个逼迫的环境里面不结婚是好的，因为你结婚，你的妻子孩子就会和你一同受逼迫，有这么一种思想。这个思想是对特别人讲的，不是对所有人讲的。那另外加上错误的这种童贞的观念，就造成一些主教也高举这个独身制，同时在当时教会大公会也开会反对过这个观点，说你们主教你不能高举这个童贞才能做主教才能圣洁，这个是错误的。但是这个潮流没有挡住，后来在一直演变到中世纪天主教的时候呢，就成了一种教皇制。在教皇制整个圣职阶级里面，童贞不结婚是被高举的，修士修女慢慢能成为神父，慢慢成为主教，有可能在主教产生红衣主教，就会产生教皇。所以整个天主教圣职观念里面，这个童贞独身不结婚得到了史无前例的高举。路德就是修士，路德就是没有结婚。有人说路德和他的妻子凯瑟琳结婚呢，是和他叫做决裂啊，你就知道这种演变不是一朝一夕的，他经过历史的各样的演变和思想的侵蚀造成的。这个教会的圣职观念完全的高举童贞的观念，男人不再结婚，直接成为修士，结婚的人是污秽的，是有罪的，是被鄙视被低看的， 这些造成了家庭观念的瓦解和没落。另外一个还有一种观念，就是从家里的教会到宏伟教堂的公共崇拜对家庭的肢解。是否记得在罗马书还有腓立比书，保罗问候他们家里的教会？初代教会啊，它并没有宏伟的建筑，教会在哪里？在基督徒的家里啊。为什么聚在马可楼？马可家有钱啊，你家有别墅我们也去你家聚会去啊，对吧？啊，所以当时很多教会盖没法盖教堂，也盖不起教堂，就在一些富有的家庭当中聚会，他们的房子比较大，被称为家里的教会。在那个家里聚会的时候呢，往往是丈夫带着妻子，妻子带着孩子，一家人在这个家里进行聚会，一家又一家组成这种家里的教会，可以说最早的家庭教会，但和中国的教会不一样哈。那么什么时候这种家庭教会的这种氛围、这种模式被取代呢？就是到了三世纪的时候，就是基督教不再受逼迫合法化了。基督教一旦合法化，基督教就得到了便利，那么教会呢，就把原来那异教的那些大的神殿啊，把它买过来，成了教堂。而当时神殿的大部分的建筑结构呢，它是比较一个大的一个长方体的一个结构，那么这些异教神殿就成了教会。原来异教下边这个神殿地下室是为了处死基督徒的，那后来成了埋葬基督徒、埋葬主教的地方。基督徒人数增多，在这个宏伟的教堂公共崇拜的时候呢，每一个的家庭被那种聚会的模式进行分解，就是男人坐在一起，女人坐在一起，孩子坐在一起，抱着孩子的女人坐一起，老人坐在一起，又回到了犹太人会堂的模式。而那种初代教会在家里聚会的模式，就逐渐这种宏伟的教堂的稀释之下不存在，叫家庭被这种公共崇拜所肢解。你就明白，你去一间教会的时候，你发现有些教会这边全部都是弟兄，这边全部都是什么呢？姊妹，孩子你看不见啊，这不是一种好现象啊。初代教会绝对不是这种模式啊，主后的三世纪有了这种宏伟的有规模的教堂，它的存在肢解了原来在家庭教会中聚会的以家庭为单位的模式，这是一种严重性的问题。我想今天你已经对这种现象司空这个不怪了。而且常常可以看到啊，教会没有老人、孩子和弟兄，一切都是这个清一色的群体啊，这个是非常糟糕的一种现象。所以这些现象呢，就造成了圣约家庭观念的没落。所以它不是啊，单单的说天主教造成的，它是有综合的因素、综合的思想，造成初代教会那个整全健全的家庭观念，在这个历史的千年里面一直没落。所以在天主教的整个的一千年里面，是不断的加剧啊，家庭被藐视，结婚被藐视啊，圣人缘一定要独身，这些观念由之而来。那没落总会看到光明的。那上帝在这个1517年借着路德带来宗教改革，那么宗教改革带来了两种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黑暗的一千年没有发生过的，就是由家长带领家庭敬拜，还有合乎圣经的治理的操作是以前所没有的。你说这两点为什么重要？那为什么宗教改革之后有了由家长带领家庭敬拜，或者有合乎圣经长老制而不是教皇制呢？ 是源于宗教改革之后的一个神学脉络，叫圣约神学。圣约神学恢复了长老制，同时也恢复了家庭敬拜，这些观念在加尔文在他的旧约要义里面阐述的极为清晰和明白。在以前没有人探讨这个观念，以前就是按照甚至传统，教皇讲什么我信什么啊，因为也没有圣经，他不是人人可以买起圣经，也不是人人可以拥有圣经，只能听教皇讲，而且教皇讲说你听不懂，他讲是拉丁文啊，听不懂啊，所以他们只能望弥撒，却不能听到。这些现象呢，在宗教改革之后不断的被剔除掉。那么宗教改革它的这种改革的根基是源于对圣经正确的解释。当圣经被正解的时候，有哪些因素使圣约的家庭观被重建，以教会中的这个治理的长老制模式被恢复呢？你说家庭敬拜跟长老制有没有关系？它有关系。长老制如果不恢复，就很难去看重家庭。长老制如果不恢复，家庭的重要性就无法在教会中体现出来，那就很难恢复这种正常的一个家庭结构。我们尝试着归纳几点。宗教改革通过圣经的解读恢复了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圣经翻译成当地的语言，人人可以读经，带领家人敬拜神。宗教改革之前，只有一些富有的人或者极少的人可以拥有一本圣经，而且拥有圣经必须还能够要有一定的学识，就你要读得懂那个五家大译本拉丁文，如果读不懂的话，你还是拥有跟没有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可以放在藏书架上炫耀一下我有一本圣经啊。那么宗教改革之后呢，有一种观念，人人皆祭司，人人可以透过耶稣基督恩典认识上帝，敬拜上帝，甚至可以读圣经。最大的贡献是改教家翻译的圣经，把圣经变成当地的语言。丁道尔翻译了英文，加尔文翻译的法文，路德翻译的德文。那么人人可以读经的时候，就是家里的上帝的话才有可能由这个丈夫带领家人去敬拜上帝。如果没有圣经翻译为当地的语言，这个家里的丈夫没有上帝的话，那就是一个无学识无真理，怎么可能带领家庭呢？第二个，圣约神学恢复了合乎圣经的长老制，脱离天主教的教皇制，就是由众长老治理教会，这通过圣约神学恢复了这个治理模式。那你说为什么要谈到这一点？天主教的教皇制，他们并不注重家庭观念，而长老制注重家庭观念，因为合乎圣经的长老制，长老选立的资格是有家庭，然后他能够治理自己的家庭。请问在前书就说，请问在前书怎么说怎么写？人若不能治理自己的家，焉能管理神的教会？你就明白说，长老制的这个重新被发现，重新被宣讲，首先这个长老是有家庭的，这一点呢就挫败了天主教藐视家庭藐视婚姻，家庭的重要性就完全体现出来。而且圣约神学也建立了一种圣约观，就是神不但要做你的神，也要做你后裔的神，由父母养育孩子的观念被建立起来。天主教他们就是做弥撒啊，做弥撒，他们最多的不是讲道，是什么呢？弥撒。做弥撒也没有人可以听懂，大多听不懂，只能去看，叫望弥撒，只能听懂那个摇铃啊，摇铃，饼掰好，摇铃一响，屏风撤掉啊，这是可以领受杯领受饼。他们认为那个时间是可以直接面对上帝的时候，其他唱的也听不懂，讲的也听不懂，只能看懂看明白。 那第五个，清教徒实践了生活观和家庭观和家庭敬拜。实践改革宗精神和改革宗思想的是清教徒的群体，在他们那个时期将家庭观和家庭敬拜看得极为重要，他们在实践这些话语的时候可以说达到了整个教会历史的巅峰时期。他们给我们后代们留下非常多的书籍和讲章，敬虔的榜样和牧会经验，见证一件事，就是家庭是无比重要的，对教会而言也好，对社会而言也好，或者对整个的教会的治理而言也好，家庭是无比重要的。所以整个教会历史没有像那个时期一样看重家庭、牧养家庭、治理家庭，任何一个时期都超不过那个时期。我们选几段清教徒他们对家庭的一些概述。首先第一个是理查德·巴克斯特，那巴克斯特他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他和约翰·拜扬一样，他也是不能说只读一本书，他大部分依靠圣经，不过他的牧会的经验极为卓越。他来到一个小镇，那个小镇上只有几户是基督徒，几千的人口，他牧会几十年之后，当他离开的时候，这个小镇几乎都信主，只有一两户不是基督徒。因为在他的牧会观念里面，他非常注重家庭，他的探访就是探访家长，教导家人，学习教理问答啊，这是他其中的牧会的那种经验。这种经验是不可复制的，这种经验的原则是可以复制的，那种经验是不可复制的，因为当时还没有赶上工业革命。但这个原则是可以复制，它是圣经性的，但是牧会经验是很难在今天教会中去完全一模一样去复制的，很难的。他有一段话这么写道：一个圣洁的家是一处安舒之地，是上帝的教会，愿上帝兴起人民的心，将他们的家庭建造成小教会，这样即使有邪恶的掌权者或牧者，也无法扼杀信仰，无法在任何地方消灭敬虔。你又知道他说要把家庭建造成小的教会，就意味着这个父亲担当着先知的功用、祭司的功用和君王的功用。而这个观念是马太·亨利在一篇讲道人提到说，父亲是家里的祭司、君王和先知。那马太·亨利也同样表述说，将你的家变成小的教会，他说如果我们的家是有深度的家，我们应该因此而爱家，认为每日的摆上是每一天最甜美的快乐，我们家庭敬拜是全家最有价值的安慰，家里的聚集是一个美好的遗产，因此不单如此，也是一个好的传承，可以留给后代。斯布林也同样写道，我不相信会有一种真正跟随耶稣却不在家庭中操练祷告的人，他们可能没有来自圣经清晰的命令，但我们相信这一福音的特质和精神是一致的，也是圣徒榜样堪啊，也是圣徒的榜样所称道的。对基督徒来说，忽略家庭的敬拜是一件很奇怪的不一致。约拿丹·安德华兹是被一位作家来评判他，写道：在冬日的烛光下，一天以个人的祷告开始，接下来是家庭祷告，当然他最关心的是为他孩子的灵魂，在每日早上敬拜中，他会根据孩子的年龄不同，用合适的问题测试他们经文，每顿饭都会有家庭敬拜，晚上萨拉会参与他的祷告学习。萨拉是爱德华兹的妻子。总之在那个清教徒的时期，他们对家庭的看重、对家庭的治理和牧养超过了任何一个时期，这是归功于加尔文系统的阐述圣经，将圣约神学落实到教会治理和家庭的观念、家庭的延续和家庭敬拜里面。我们有太多需要引述，不再一一的赘述。 那么今天基督徒家庭观仍是没落的，虽然与宗教改革前的问题并不相同，今天所面临的问题依然严峻，我们今天的家庭观依然是非常的糟糕的啊。我们是用上一代传道人过来的，上一代传道带给我们一种观念，信主最重要，家庭不重要。许多传道人他们不牧养自己的孩子，不牧养自己的家，他们只身传道，常年不在家啊，不在家成了一种美誉，除非你是传道的高手啊，又能够传好道，也能够牧养家，和这种高手并不多。据他们一个可以说不算一个很详尽调查，就是原来在河南上个世纪末那些热心传道的传道，他们家庭是非常惨的，因为他们传福音把妻子把孩子放下，或者两口子出去传福音把孩子扔在家里，造成那种的影响是巨大的。和宣教士们来中国是不同的，宣教士来中国他们有非常严谨的家庭观念，虽然已经很没落不如从前了，宣教士们来中国是带着妻子带着孩子在异乡他地的传讲福音，这种家庭观依然严谨的出现在西方教会里面。但是我们上一代传道人，有一些好的传道人他们很顾家，有一些被那种影响之下家庭是这种累赘。有一句歌词叫睁开家人的羁绊，唱过这个歌吗？那个睁开家园成了羁绊，我不知道这个家园到底是指他的家庭还是指这个国家，但是总之在那一代的传道人里面，他们撇家舍业爱主是真的，他们忘乎所有撇去一切爱主是真的，可是他们的家庭没落也真实的，他们孩子们恨父母是真实的，没有得到养育陪伴也是真实的，这是无可否认的问题。那么今天我们也同样面临很多问题，除了这个因素之外，我们有许多的丈夫不养育妻子不养育孩子，我们有很多丈夫可以说是不学无术，不肯在真理上长进，养育不了妻子养育不了孩子，把孩子妻子拱手让给教会，自己从没尽过责任。我们还受传统的影响，说家庭都是小事，男人应该怎么样呢？立业啊，不要在小事上去付出。我们认为家庭敬拜是小事，你却没有想到家庭敬拜的那个圣道的传讲可以滋润你孩子的灵魂。太多问题导致今天基督徒家庭观的衰落，没有圣约神学是很重要的因素。那么圣约神学重建圣约的家庭，并使教会治理合乎圣经，家庭被重视。圣约神学的没落实践，必是教会衰落的教会的衰落时期，也是圣约家庭衰落的时期。你会看到在初代教会，保罗他们有严谨的圣约观念，家庭教会治理是井然有序。那么中世纪圣约神学没有了，家庭衰落，教会治理也衰落。宗教改革之后，加尔文将圣约神学再次提出了，再一次传讲。新教徒时期教会治理不断的健全，家庭不断的健壮，那是何等一个伟大的时期。当圣约神学再被遗忘的时候，被那个时代论替代的时候，教会的家庭观、教会的治理又一落千丈。所以圣约神学如果不重新被宣讲，我们讲家庭你要好好的爱你的孩子，你孩子不能够灭亡，这些是次要的，却没有明白约的观念，神的应许先于我们的愿望，先有应许我们才有愿望，如果上帝应许不赐下来，我们的愿望都会化为泡影。那么我们今天看见教会要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我们生活在一个快速进步的工业革命时期，现在已经进入又一次新的不能称为工业革命了是一个智能大数据的一个时代。但是这个时代跟工业革命其实它的影响差距并不是很大，工业革命之后人的时间越来越少， 不断的从农村往城市靠近，所以家庭的观念也不断的消亡，人的时间不断的减少，这也造成家庭观念的不断的瓦解。那有着不养育妻子和孩子的丈夫，就是教会里的弟兄量很少，质也很差。这句话不是我讲的哈，这句话是普遍教会都这么讲，所以我也这么讲吧。它的确是一个事实。这个质差是说不肯在真理晋升，也不肯养育孩子，这个真的是教会的问题。我们好像很难改变这个大的趋势，但是不代表它没有希望，我们还是有希望的。有宣讲就有希望，有观念的领受就有实践的开始，如果没有宣讲就永远没有开始。那么还有肢解家庭公共崇拜的教会，就是把孩子，就是把这个妻子跟丈夫肢解开来进行崇拜，这个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保罗写的以弗所书是一封通读的书信，要读给教会的。听这封书信的有丈夫、有妻子、有儿女、有父母，就显明他们不是只有单一的一个群体。保罗的书信如果变成讲道的话，他针对整个教的成员进行宣讲的。耶稣给以色列人讲道的时候说：“我是生的粮。”在开讲之前，耶稣说：“彼得、约翰啊，你们先把小孩们都组织一块弄个主日学，你们带他们先远离这个群体，我们给他们讲。”耶稣没有这么讲，耶稣就直接开口讲道：“你们跟随我不是为了，你们跟随我是为了吃永得吧？我是生命的粮，吃我的肉，喝我的血，才能得到永生的生命。”所以这种肢解的公共家庭崇拜的教会是非常多，而且已经成了一种主流，是一个不可以掉头的大船，还难改变它。还有各种精致人口分离的事工，将家庭观念彻底的摧毁，就是说男人有男人团契，女人有女人团契，姊妹有姊妹团契，老人有老人团契。其实我不是反对这些团契问题，在特殊情况下有一些老人不能够聚会完全是没问题，但是这种分工的背后造成一种问题，他们不会在主日带着全家来参加礼拜，他们只会在他们各种的精致的人口分离学的事工里面参与其中，家庭被肢解，这是非常糟糕的事情。教会里面也有老板，教会里面也有做员工的，结果为了让员工和老板有一定的这个牧养的更好，就有了一个这个商人团契，对吧？所以你没有老板，你是没有资格入这个团契的，如果说我是个小老板啊，只要你是老板就可以了，开网店也可以是老板，但是正常，据我了解，正常情况下，你的资本太少，你不是个老板，你是很难入工商团契的，所以我们想，这种精致的人口分离学摧毁了家庭观念。还有一种人本性中顽固不化的罪行，懒惰，不想尽责任，不想养育孩子，不想拿出时间来喂养孩子，把时间用在自己享受上，不肯把自己的生命榨干来爱妻子、爱孩子、爱这个家，不想，你总想什么呢？舒服过生活。所以你舒服过生活，你就被一个罪性懒惰所控制，而殷勤的工作、殷勤的牧养家庭，就是把懒惰赶走。所以这些问题造成今天教会对家庭观念的弱化。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能够按照主的话一点点实践。我们常常失败，我们常常的软弱，我们还要不断站起来。我们家里有一个家庭敬拜的一个打卡的表，那个表从1月一直贴到12月，因为看到有的一个月就特别多，有的一个月就特别少。 常常失败，常常软弱，确实不是没有时间带孩子一起好好的家庭敬拜，懒惰安逸造成那种疏忽和软弱。我的妻子常说我，你进步一点好不好啊？所以我们真的很软弱，我们没有上一代人的教导，我们没有家庭属灵的传统，我们没有在家庭中好好的用属灵的模式喂养自己的孩子，我们常常失败，常常软弱。我们好像那归回的榆树，艰难前行，但是主若帮助我们，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愿主可以帮助我们。或许你知道家庭很重要，你以前也家庭敬拜过，也可能也失败过很多次，可能好久没有家庭敬拜了。单靠着主的恩典，你应该再次计划，再次坚定，靠主养育自己的家，不要来喂饱自己的那个懒惰的欲望，而是要榨干自己要爱人如己吗？对不对？就爱自己孩子的灵魂，爱自己妻子的灵魂，然后愿意把自己的生命奉献在这个家里你就会把生命奉献在教会里面。你在家里都不想放心，不想喂养自己的家人，你怎么可能在教会里关心别人的属灵的灵魂和生命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到这里，我们祷告结束。